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20。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做我们每个星期五的节目。喂，你好。喂。喂。喂。
师傅。
啊。
你好。
你好。师傅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讲吧。
嗯，师傅，想请师傅解梦哈。
啊。
嗯 ，A 同修梦到 B 同修的家哈 ，B 同修的家有很多房间 ，B 同修安排一个房间给 A 同修，然后 A 同修到了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有很多的床褥，那个床褥啊没有床的，只是那个床褥罢了。看到 B 同修和他的女儿隔睡一张床褥，过后 A 同修就开门到另一个房间，看到外面，到了外面了，只有一张床，白色的床，床头有两个喷水的喷水器，还看到床尾有让水喷到床褥。 A 同修就问 B 同修说，床褥喷到水不是会坏吗？然后 B 同修说他老公喜欢这样的。请问师父，梦到很多床褥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在梦中梦见很多空的床褥或者床位，那是代表不好的象征，身体会急剧下降，明白了吗？
怎么下降？
身体的素质会急剧下降。
哦。
而且我是血液出毛病。
血液、啊、
嗯。
是谁的血液？
就是 A 同修，因为他去住的。
A 同修梦到 B 同修的家哦。
啊，对呀、啊，那不管了、啊，因为他去住的。
哦，他去住的。
嗯。
哦，这样跟他血液有关系哈、
啊。对呀、啊，血压啦，血糖啦，啊，血脂啦，都有关系。
哦，好好好，这样好、哦、还有啊，第二个哈、哦，同修的姐姐最近她做了两个类似场景的梦啊。两个梦境都是同修的姐姐的朋友找同修要邀请他去商讨做慈善的活动，现实生活中其实同修并不认识他们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师父？
再讲一遍，没听懂
啊。同修的姐姐最近做了两个类似场景的梦，两个梦境都是同修的姐姐他的朋友找同修要邀请他去商讨做慈善的活动，现实生活中哦，同修并不认识他们的。
啊、哦
嗯。啊，请师傅解梦。
啊。
啊，师傅。
师傅解梦很简单，他姐姐有灵性要经者。
啊，要灵性要经者要几张呢？
这很多很少，十一张。
哦，十一张啊、嗯。哦，因为他梦到两个场景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对。
啊、这样子一张啊。
啊。
那还有哦，同修梦见师父哦穿着短裤在同修的客厅睡觉，睡得很甜哦。请问师父是什么意思？
那是肯定是你们马来西亚太热了。
哦，是。
有可能师父们加持了。那你说过去你看看济公活佛，想要去救人的时候、嗯，他不是也是穿的那个短裤吗？扇那个扇子吗？嗯，对不对啊？
嗯，
也有啊，啊。
嗯，师傅睡得很甜。
睡得很甜嘛，太累了呀。
哦。
救人救得太累了，嗯。
是了是了，师傅很辛苦啊。
嗯。
还有啊，师傅第三个梦境哦，梦境里有个人在向同修帮了他某件事，在答谢他，就带了他上了一层楼的房间。隔壁上就看到一幅中年妇女的照片， 刚开始是在微笑，但突然间哦，笑容变得很诡异。同修就直接看着照片念起大悲咒。请问师父要经者吗？
啊，这个他家里那张照片里边已经有灵性了。
哦，
这还不懂啊？
这样要小房子几张呢？
对，这小房子至少已经给他看见了21张。
哦，21张了哈。还有哦，同修梦见自己骑着扫把在学飞哦，就好像《哈利波特》里的那种场景啊，但是一下子很高，一下子又慢慢降下来，不大受控制。除了这个哦，那你还有很多给其他训练的，好像是学法术似的，好像《哈利波特》里面的啊，有拿着那个啊木条啊，让很多东西都可以动起来的。
啊，这个很简单，
是不是修偏了？
他已经学法术了，修偏
啊，
修偏了，
修偏了，这样他要怎样？
很简单了，正心正念啊，照着师父的教他的经文念，不要乱念，有的经文不能加进去剪出来的。很多人学没学心灵法门，再加一点其他法门的经文，那么一念没念，那么肯定就是一塌糊涂，早就找不到家了。
嗯，
你要么就学人家法门，要么就学心灵法门。他这个法门他有规定的，你如果你这个念念那个念念，哪个医生都不给你看了，对不对啊？就这样。
对，还有哦，梦到睡在金黄色的床上，而女儿睡在白色的床上，什么意思啊，师父？
睡在金黄色床上是好的，白色床上嘛一般，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了。这样子啊。
好吧。
这样啊。等下啊，师父。师父有个同修要问。
师父你好。
啊。
师父，我梦到我的父亲诅咒已经往生了的，诅咒煮到烧焦。是什么意思
啊？煮粥是吧？烧粥啊？
哎，煮粥煮到烧焦
啊。往生的父亲他在煮粥啊？
哎
啊，过去给他看过在哪里吗？
啊，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界是吧？
不知道
啊。那还在下面呢。
哦，人需要几多小房子？
这个今天不看的。
哦，这样子。
你再给他念49章吧。
49章
啊。
人还有梦到一个亡人舅舅跟人家洗碗，1小时30块。也是往生了的。
在下面。
在下面也是要超出几张小房子。
至少49章。
49啦。人还有师父，我的儿子齁，人他梦到家里有僵尸坐在椅子上穿青色的，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要问啊？僵尸在你家里还要问啊？鬼在你家里你还要问为什么？
这样要超出几张小房子？
21张，快点做，马上做掉，否则你儿子上你生就麻烦了，上你儿子生。
我已经超出7张了，要21张啦。
7张了。
嗯，
你肚子饿得不得了，我给你吃5颗芝麻，好吧？你会饱不啦？
好。
好了好了。
人还有，师父，我的身体哈，有时发冷发热哈，不懂什么
泡脚，多念大悲咒。
几遍？我已经念21遍每天的功课。
可以，每天21遍。
可以啦。
好了。
人晚上泡脚啦。
泡脚，一定要泡脚。好吗？
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再
见。
再见。
师傅再见啊。
喂你好。
哎师傅好。
喂
、师傅好。
你好。
你好请来。
你好。
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您稍等一下。是这样的。我们学佛人报四重恩，有一项是报国土恩。师父也多次强调修心灵法门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请问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佛弟子可以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报佛恩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我这几篇文章里都有的。而且很多文章里都写到的，就是说 爱国爱民啦，遵纪守法啦，本身就是学佛人应该做到的啊。国家、人家说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学佛人要懂得爱国家，要遵纪守法，这是最起码的一个人间的道德啊。然后还有就是要懂得啊，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的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啊。很多人啊，老给国家找麻烦，对不对啊？像我们学佛人，懂得心要平静，懂得要怎么样用自己的理念去帮助更多的人啊。国家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啊，成为一朵花啊，用一种慈悲的啊这个花朵去感染别人，让每一个人多一点善良，那就少一点嗔恨了吗？这社会不就安定了吗？啊，社会不安定，不就是因为大家有嗔恨心吗？嫉妒心吗？啊，还有那个恨的心吗？啊，还有于此做出来很多事情不好吗？就像很多人放火啦，啊，打抢劫啦，杀人啦，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慈悲心啊。有慈悲心会做这些事情吗？国家的稳定啊，人民的团结啊，这本身就是要靠一种理念。我们学佛人会去抢吗？学佛人会去嫉妒人家吗？学佛人会去杀人放火吗？会抢银行吗？对不对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社会的基础。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慈悲的细胞就是社会的细胞源，所以更能够帮助国家安定团结，这本身就是维稳嘛。啊，所以学佛人，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更容易帮助到国家的那个平安和那个和谐和稳定。好啦。
哦，好的好的，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是分享观地菩萨告诉同修的梦境，是这样的。一个师兄今天早上梦到一个人跟他说，那个人是红脸粗眉，手上戴着一把弯刀，声音浑厚，是观地菩萨，说话声音是非常正的。观地菩萨说，小房子是天上下来的东西，不是卢台长自行创造的，这件事很早就在天上定下来的。如果谁拿这个小房子去乱念，或者拿去卖钱，会倒大霉的。小房子不能用人间的钱去衡量它到底价值有多大，到底价值有多大的，它里面蕴含的是精神财富。之所以能够每个人念了都会灵，就是因为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修复一个人的灵魂。你说说看，你能够在世界上花钱买到这样好的药吗？他告诉观地菩萨，告诉这位同修，要把这些告诉修心灵法门的所有佛友。观地菩萨又给这个同修看了一个人，这个人因为在贩卖小房子，被手上脚上都锁上铐子，头上也有枷锁，脸上有刺青。观地菩萨说，这个人直接投地狱受苦一万年，之后要投畜生道。观地菩萨说，如果不是弟子的话，是阎罗王出面的，因为是地府管的。就看到一个人一开始头上的莲花非常大，后来莲花的心开始发黑，然后向四周蔓延，接着这朵花就开始打烟了，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点，最后这莲花就彻底消失了。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啊，这100%的，你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听到观地菩萨讲话了。
观地菩萨说什么了，师父？
观地菩萨说这是他说的。
哎呀，
因为我在问嘛，我刚刚在问、所以我说这些事情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我告诉你、等到自己生癌症走了才知道，我告诉你自己害死自己、一个人永远记住，害死自己的永远是自己，没有别人可以害我们的、一个人自己还在人间还搞这些事情，还贩卖小房子，他真的很可怜啊。
明白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行男女之事会缩短寿命，那会损耗一个人的功德和伤道好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会啊， 不但会伤延折寿，还会伤道痕、
嗯、
记住了，任何人的功德再大，如果经常行男女之事的话，这个人人家说啊，精进啊，命丧，也就是说我经常讲的、啊、皇帝没有一个活得长的啊，17个朝代的皇帝加起来除一除，然后就是得到 32.7 岁，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只能活32岁左右，想一想这个什么概念，就是女人太多。第二个概念，你去看看哪一个人出事不是因为男女之事出事的，你去看。
对不对啊？嗯，那是明白。那师傅，我们就是要节欲而不是要纵欲，是这样吗？师傅，
绝对不能纵欲，绝对要节欲。一个人我告诉你、
嗯、
你记住了，纵欲的人就绝对没有大出息的，纵欲的人会损耗自己的功德。纵欲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连最基本的人的啊，人的一种尊严都会没有的，慢慢的你去看好了，下流的人整个的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很下流的。一个女人如果整天的想这种事情，你看她没有庄严相出来的。一个男人如果整天的想这种事情，他就是一种嬉皮笑脸的，一看就是淫荡的样子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你去看看一个人庄严的人怎么会出来那个样子，会这种样子啊，啊，就这么简单了啊。还有呢，你看看庄严佛净土啊，啊，一个人如果啊，一般的从天上地下来讲啊，人的肚脐眼以上的啊这个部位是属于干净的，啊，肚脐眼以下这个部位就属于不干净的，所以人走的时候最后量的是脚，那么是下去下地狱了，最后量的是肚子，那这个人投畜生道，因为这个下面都属于畜生的事情。然后呢，最后量的时候呢是胸口量的是头人，最后量的时候那是头最后量的，那这个人上天了，明白了吗？过去他们都是以这种方法的，所以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啊，邪淫的人纵欲的人，他的相一定不端正、
嗯、
眼睛色眯眯的、嗯、啊，那种样子没人尊敬的啊，很恶心的啊，被人家看不起的、
嗯、
啊，没人尊敬的人，你去看好了，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
工作都会没有，
下一个问题，
工作都会没有，家庭也会没有，就是这样，明白吗？
好的啊，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师父开始末法时期，时间就是生命，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我们想在短暂的一生，尽可能的多做积累功德，该怎样提高时间利用率呢？请师父慈悲开始一下。
时间的利用率，实际上就是说嘴巴、心。永远不要停着念经，
嗯，
做任何事情心中想着观世音菩萨，我没有浪费时间，观世音菩萨我在做好事呢，观世音菩萨我在做慈悲事呢，观世音菩萨我在念经呢，永远想着做任何事情都要念经，用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浪费时间，因为浪费时间你就永远没有了。而且你记住了，在末法时期你修心的人时间越修越多，你浪费时间的人时间越浪费越少，而且越来越没有了。所以你去看很多人，哎呀，我怎么生这种病啊，我怎么会走了，我这么年轻啊，他想到过吗？他这么年轻了 啊为什么人家很多年纪大人在念经，人家还活得挺好的，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他还能活几十岁啊？为什么30几岁最近死的这么多人，有钱的有的没钱的，有钱的不好好修的，不没闻到佛法都走了。
是的。
我再想说，棺材不是装老人的啊，
对，
现在棺材装年轻人的很多啊。
是，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如何知道一件事情的不成功是因为没有缘分还是业障大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一个事情不成功，缘分和业障都有关系，一个业障大的人不能成功，一个没有缘分的人也不能成功， 所以你要把业障修掉才会找到缘分，你有业障永远没有缘分，所以业障有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缘分还可以找，业障消不掉你就永远在身上跑不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师父说功德是从内心来的，那我们心里每一个念头都是让他好的善的，是不是有一直有功德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功德当然从心里来了，一个人脑子里整天想着善良的事情，这个人叫功德不断，啊，叫功德圆满，啊，这个叫什么叫功德圆满啊？功德无量，实际上就是不断的有功德的一种能量体出来在心中。你像师父，我脑子里老想着别人，我从来不想自己，我脑子里就是别人啊。这个人怎么样了？这个人应该关心他了。这个人身体好吗？啊，对不对啊？啊，我就永远想着这些事情。
对对对，
你就是师父，现在刚刚跟你在讲话当中，我脑子里还在想啊，我有一个啊马来西亚的弟子啊，这个弟子做过师父的保镖，他最近心脏不是太好啊，他进医院了，呵呵，师父还想加持他啊。你想想看，我脑子里这个无量的功德出来，无量的慈悲，无量的寿就出来了呀。所以什么叫无量寿啊？什么叫无量功德啊？什么叫功德无量啊？
明白了，
就这么出来的呀。
感恩
你脑子里整天都是善良的，帮助人家，想到别人好，你说说你就是无量无边的东西就出来了，无量无边的什么功德呀，无量无边的慈悲呀，那你说说看你怎么会不顺利呀？明白了吗？
是的，哎，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父的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啊，就是说是师父开示初一十五念经的功德是平时的好几倍，那我们初一十五许愿放生或做其他的善事，功德也会加倍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是会加倍的。举个简单例子，台长不在的时候，我们东方电台有些小朋友也在做功德，台长没看见，
对，
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呢，是慢慢天上会给他记录的。那么如果呢被台长看见了，台长说哎呀这孩子真好，哎呀做这么多功德，好了，我这嘴巴一讲，那天上马上知道，不是一种正常的程序上去，而是一种很快的程序上去，那总归比较好。那么在初一十五的时候菩萨来了这么多，你叭叭叭叭拼命念经，你这个是直接上去的。你平时念经，那不像初一十五这么念经，菩萨来这么多，那你要通过正常手续上去，那总比啊初一十五那来得慢吧？
哦，
现在
明白
了吗？
明白了。哎、谢谢师父特别开心。
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劳动模范，对不对啊？他要不是老被人家看见的话，他也成不了劳动模范的呀。
啊、哦，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呀、啊？这领导看见了，群众都看见了，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才成为劳动模范的呀。他真的拼命的做，拼命做，一个人都看不见，那说不定人家真的不知道啊，对不对啊？但是呢，早点晚点他会成为劳动模范，但是呢，晚一点呀，晚了嘛，他当然就比较吃亏一点了。
谢谢师父开始，谢谢师父开始。下一个问题，就是大日子上了头香后，可以直接在夜里烧自修礼佛，礼佛的自修经文吗？
应该可以的，因为大日子菩萨都是基本上，什么叫大日子？如果是烧头香的话，菩萨基本上不会走的。
哦。
啊，菩萨要接头香，要好几个时辰的，好几个时辰就是四五个小时呢。
哦，明白了，
一个时辰两小时，
谢谢师父，
一个时辰两小时，菩萨一般接好几个时辰嘛，接基本上通宵了呀，嗯，
通宵了。哦，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养，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曾经开示过，进门的右手可以放养六条红鲤鱼，那有的同修家里就是右边不方便，放在左边可以吗？是个问题。
放左边当然不灵啊。右边是风水角呀、
哦、
风水位呀、啊、比较好呀。
哦、
啊、你硬要这样做我有办法，就像你人家都用右手吃饭了，你硬要左手也可以啊，那总是别扭了，你要练了。
哦，明白了，啊，明白了啊，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嗯，那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说，这个同修家里有佛台，也精进的学佛修心度人，楼下邻居的厨房外面露天放了一小对的石狮子，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踏实。老人说可以放一只葫芦，葫芦口直接对准石狮子。请问师傅，像这种我们怎样如理如法的去化解呢？
千万不要这么放。
嗯，
如果你放一个葫芦的话就麻烦了。啊，你这个葫芦不是菩萨拿在手上的，你这个葫芦把它收进去之后它又能出来，出来之后它就搞你家里了，它这个灵性就不开心了。
嗯，
明白了吗？
哦，
一般的你不去搞，你放个山水画堵住嘛就好了吗？
哦，放山水画。
啊，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父特别希望我们一生一定要修走超脱六道，但是修走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那我们平时在好好修的前提下，现在就每天给自己存一张自存小房子，和每天存几种自存自修经文，玩了命的念经，等到走的时候把它生掉，是否可以保证我们指定能超脱六道去极乐世界和四圣道呢？
最重要的不是小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为人，人成即佛成，
哎，
这句话听不懂啊？你做人做得像佛了，你在人间已经跟菩萨一样的做人做事了啊！人家都说你，哎呦，你这个人啊，像活菩萨一样哦！哎呀，你怎么这么善良啊？你怎么这么好啊？你说说看，这个人在人间是不是已经菩萨了？
是啊，是啊，正是师父讲的，
啊，
人成即佛成，
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这个人这已经做了，在人间已经做得像菩萨一样，那你以后肯定回到菩萨地方呀。啊，对不对啊？
对，是是是，嗯，好的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师傅，学菩萨要无我的付出，这必然多少损伤自己的肉身，师傅又教到不要损伤自己的身体，伤害身体就是不孝父母，请问如何平衡两者呢？
很简单了，有时候没办法的，你说师父今天不出来救人，我也不会伤身体，我不给人家看图腾，我也不会漏气这么多，对不对啊？
哎，是。
但是你不出来救人，
对对对
啊，你成什么菩萨？你个妈妈，我今天可以保持身材，我可以不生孩子，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啦，那你保持身材，你不生孩子，你哪来的孩子啊？你妈妈不付出，你哪来的？哪来做妈妈的资格啊？啊，你妈妈人家怎么会孩子对你好啊？就是妈妈付出很辛苦，那你说怎么平衡啊？很简单咯，自己想咯，你愿意付出多少咯？你如果愿意帮助别人，你就得付出；你愿意成佛，你就得付出。啊，只不过在付出的当中稍微注意一点，像师父们这种是不注意身体的人，所以我付出了之后我就很累。有的人呢懂得调养啊，注意休息啦，睡觉啦，啊，补啦，啊，台长呢就是不管的，玩命的这么救人，所以对身体的损伤也很大，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在一边度人一边要看着自己，如果能力不够，那么稍微要当心一点，多念点经才出去度人，自己身体觉得不舒服了多休息啊，对不对啊？啊，你们因为不是不一定有使命来的，师父有使命来的，但是我也要注意身体，我身体好嘛，我能救更多人，我身体不好嘛，我也救不了很多人了，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上次一个老妈妈叫师父说，师父啊，您不要太晚睡，要十点睡啊，师父你答应了，哦哦，好好，师父这样说的。那老妈妈说，师父你不要妄语哦。
我是啊，我现在十点钟睡一觉，爬起来再坐到三点钟再睡。我没妄语啊，我十点钟的时候之前就先是眯一会儿在办公室里睡一觉，醒了精神好了再坐。
师傅，您真的要多注意身体，啊。
我会，我要注意，因为时差倒不过来了。你看这次欧洲跑一次，回到悉尼之后， 这个白天嘛想睡觉，晚上嘛精神好，这个时差还是很严峻的，这个时差很麻烦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人在咽气之后在医院里，我们说了不算，做不到八个小时不动，尸体还温着，就是马上被送到火葬场的冰柜冻起来。当亡人被冰柜冻起来的时候，离他死的时间只过了一两个小时，那他的神识会不会起嗔恨心呢？请问
走掉了，已经走掉了。就是说一般的安详八小时他可以上天嘛，比较好，但是一般再快的话呢，他很快就跑掉了，因为被人家一动啊，这个衣服一穿啦，啊，身体一拉啦，一抬啦，往那个冰柜里一放啦，那基本上就走掉了，神识就没了。他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八小时当中他耳朵都能听见东西的，他虽然死了啊，但是他的神识还在，所以他边上你们讲话他都听得见，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啊没睡着，边上人讲话你都听得见一样，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
啊，是这个概念。
那他会不会起嗔恨心呢？师傅，他这样。
那要看他平时的心态了。那这个人如果修得好，他就走掉了。那一念阿弥陀佛，就像西方极乐世界，有的人。啊，菩萨来接就跑掉了，就修得不好的人神识一直在嘛，一直在，这样的话弄啊弄啊，他就慢慢弄的了，这里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嘛就飘魂就飘光了呀。本来呢可以在他的尸体当中还能再待一两小时呢，他当然不想走啊，他不想走的话他至少能听到亲人讲话呀，明白了吗？但是被人家一弄嘛，他必须要离开呀，他一离开了嘛，他就飘啊就变成鬼魂了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下一个，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一个人梦到他们在一艘船上，船在河里行驶，到了一个地方，负责人跟这个人说，你看我们每天吃广谱消炎药就不会生病，请问师傅什么意思呢？
广谱消炎药实际上就是要吃些中医的中药的中成药的消炎，比方说消炎利胆丸，比方说消炎什么什么肝丸啊，什么牛黄解毒丸，像这些药过去在皇宫里边都是属于像当年皇帝治癌症一样的这种药，你听得懂了吗？
哦，
皇帝身上长一个大结子靠什么？靠牛黄解毒丸消掉的啊。过去什么叫癌症啊，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啊。实际上像中国的很多中成药它配方都非常的好啊，像六味地黄丸啦啊，像那个香砂养胃丸啦，这些都是宫廷里边的秘制配方，当年要不是现在开放啊全部给流传下来，那这些都是秘方啊。啊，吃了当然就好的，很多人胃不好胃痛，一吃香砂养胃丸马上就好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哈，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再说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不是同修们有的去放生嘛，放生的话就是鱼老板，就是那个秤是电子遥控秤的，他就是你去上去称自己的重量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鱼老板手里有个遥控器，他这样一点，有的鱼老板手里有个遥控器一点，他那秤就给你加上几斤，就是希望大家同修在买鱼的时候最好自己买个秤，以防他们这样缺斤少两啊。
缺斤少两的话，所以很多鱼老板为什么业障这么重啊？家里孩子生癌症，老婆生癌症，自己嘛以后绝对生癌症的，没办法的。像他这种都是下地狱的，他根本不知道这种钱能赚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我们懂法律的人，我们知法，我们不犯法的。很多人不懂法律的话他才会犯法，等到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你去看看，没有一个不后悔的，没有一个都说哎呀我们不知道呀，我们哪知道这是犯法了，他知道犯法他就不会犯法，他就是不知道，还有的人知道了还犯，那就像贩毒啊，他知道要杀头的枪毙的他还犯，那最后抓到枪毙的时候他才后悔，来得及吗？ 那么那些于老板这么做这种事情，等到拉下去了，啊，生癌症了，哎呀，我再也不要这种找台长的，台长啊，你救救我，我怎么救啊？你这么多业障，我怎么救你啊？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
就是，你说你买鱼，买它，买鱼就买鱼，你他弄个遥控器，就是咱看不到，一弄就加上几斤。我们真的是，哎，以前上我们也受过这样的道，现在就明白了，就告诉同修不一定要最好自己买个秤啊，这样就保险了，这样就。
哎，这个就是为什么观世菩萨现在在人间要惩罚很多恶人，你去看好了，恶人现在惩罚的还少啊，你看看那些恶人，哎。
是
受报的太多
了，嗯，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同修问，就是当时师父开示过，就是不要穿红鞋、黄鞋，那我们穿袜子也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红的袜子、黄的袜子都不能穿的。你看有几个人去穿红袜子、黄袜子的？小孩子还可以，小孩子，那小孩子为什么穿红袜子啊？让他不要接地气啊，小孩子的能量比较低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看哪个大人去穿红袜子的？所以过去人家说乡下人穿红的，那为什么呢？啊，乡下接地气比较多，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明白了。哎，师傅，有一个同修梦到宋先生跟他要600块钱，是指的是这个同修有要经的，还是宋先生有要经的？
宋先生怎么？问人家拿
跟这个同修要600元钱。
哦，宋先生可能身上有灵性了。
哦哦，嗯，哦，
他可能想跟人家节约点小房子吧，我想。
哦，好的，那这个同修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这同修没问题啊。要问你这个同修跟宋先生认识不啦？
他不认识宋先生啊。
啊，不认识是吧？啊，那宋先生跟他前世有缘分的，嗯。
哦，有缘分。
那说不定这个人还欠宋先生呢。
哦，好的，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师兄，就是每天几乎就是每天念经都闻到一股辛辣味儿，就像大葱的味道，太刺鼻了。就是他给家里发了很多张小房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家里都吃素了。周围也没有什么餐馆之类的，请师傅开示一下。
首先还是叫他找找家里的有没有这种味道的东西，收了发霉了，这种东西也会产生这些香味道。
嗯，他说没有。
啊，他说没有的话，他说没有的话，老有这种味道来，那就是应该说是有一些阴啊，阴的那个山腰啊，我们说山腰会过来，就这种味道。
哦，
就是在山上时间长的妖怪，它来了是一种发臭的那种大蒜的味道，嗯。
哦，明白。
因为它是尸骨所炼，尸骨所炼的，所以它会有这种臭味，啊，不好的。
哦，那他是给房子的妖精者烧，还是给他自己的妖精者烧呢？
我觉得应该给房子的妖精者烧。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位同修梦见和同修在一起诵白话佛法，师父也在场，其中其他的同修向师父提出问题，就是问白话佛法不理解的地方，师父就指着这个同修说你可以问他，但是这个同修说这个同修就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师父就说那他就问师父答得对吗，师父对这位做梦的同修说以后你叫师红，你就叫师红，师父反复说了几遍师红，叫师父叫师红，为啥叫师父叫师红呢？
啊，师父叫他叫我叫师红
啊，红是你那个卢军红的红
啊，叫师红啊，他叫的师红，实际上就是叫师父一直在弘法呀，师嘛就是布施呀，师父以后一辈子的命运就是两个字呀，一个是布施，一个是弘法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师红，师红啊，师红愿也是师红啊，师红愿，嗯，
哦，
誓言的誓，
好的好的，
都是，其实这个都是进步的意思，都是要一辈子要遵循的这么去做，一辈子不能有自己，一辈子不能有各种不好的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好几个同修一起放生，有的时候他们几个鱼的数有时候他们几个鱼数量数好都放在一个车子里面，放的时候一下子全部放下去，和我们这种放生的时候单独个人买个人的这样放有什么区别吗？这样
只要用心，只要有那个诚心诚意的那种慈悲心去放生，都有功德的，是吧？你哪怕自己一个人放，很清净的，菩萨也会过来，专门有人帮你记录。你如果大家一起放，可能护法僧多一点，但是呢，也要诚心，否则的话呢，菩萨呢也不能把你记录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个人放也好，和大家一起放有利有弊的。个人放比较安静，可以讲很多话跟菩萨啊。如果还有呢，大家一起的话呢，可能有点力量啊，也是很好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啊。你一个人去，一个人去跟一个某一个啊一个领导吧去讲一个事情，可能会讲的比较全面，领导听得比较仔细啊。如果大家一起去，一百多个人去反映一个情况，领导会很重视。实际上呢，都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好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今天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好，好，再见。
嗯、好，再见哈。
再见。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啊，还讲吗？
我是呀、
啊，
我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台长，当然再次感恩你，你的出现让我十五年眼影都戒了，而且人间八喜还学到了戒定慧这深奥的字，酒也不喝了，肉也不吃了，谢谢你，台长。
啊，太好了！你现在酒也不喝了，烟也不抽了，戒了。
不抽了，断根了。
哎呀，太好了！十五年这么要戒掉不容易啊。
是啊，只是还有很多一些小小的习气还在走着，在戒着。但是真的是谢谢你，台长。啊，台长，我本人有一个故事，所以想请台长指点或明确的告诉我啊。
啊。
我妈妈跟我说我是天葬下来的，
啊，
然后她很小，我很小就没有父亲了，在身边，就是我妈妈也不告诉我父亲是谁，那很小就离开了我。她说和我在一起住我会每次生病，然后呢她就说你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你一定要回去观世音菩萨身边，然后叫观世音菩萨叫妈妈，叫我的母亲叫阿姨。然后我就讲不可能的嘛，我不信这些东西了。然后直到我懂事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他再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说在以前的时候他有肚子有了我，然后他就说有一个老公公胡须很长的，他就说你的肚子如果不去求不去拜观世音菩萨，你是得不到这个孩子。然后呢我妈妈就奇怪，我没有和人说过我肚子有孩子，而且肚子也没有长大，没有看不到，她就说怎么你可以看到，然后她就说那个老公公就说信不信由你，然后我妈妈就去求，然后去拜，过后她生我的时候她跟我讲很辛苦，她说由屁股出现，然后是代表做莲花，然后我妈妈就讲跟我讲了这个事情，然后她讲小时候就带你去观音庙住过，而且也给尼姑姑过，那他到现在他还是坚持跟我说你一定要回去观世音菩萨妈妈身边，然后直到我接触这个法门过后我才明白啊，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存在的。啊，是刚讲是说属于是说天上下来是什么呢？
天上下来嘛要看哪个天的呀，有的在、
哦、这样子的，
有的是在很高的天，有的叫一般的天都可以的，那你像你这种嘛，天上下来嘛，有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
是、
因为你这个家里条件如果比较好的话，基本上都是天上下来的。
哦，无忧无虑哦。
对
啊，没有烦恼哦。
没有烦恼吗？你又不是一直没烦恼的了，开始的时候没烦恼、
哦、
后来就烦恼来了呀。嗯。
哦，这样子啊。哦，
明白了吗？
哎，明白了，明白了。
啊，就是这样。
谢谢谢谢。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啊，就这些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可以帮同学问吗？
嗯，你说啊。
他的，我是从马来西亚打来的。
啊。
他有一个，他刚学三个星期心灵法门不久。
啊。
然后他有一直打电话给台长，但是打不通。
嗯。
因为他的女儿中江头了，然后就跟我们有三大种族嘛，然后女儿中江头啊，就给他是属于马来人是属于抢他的女儿，给他中江头，然后跟他借分、
哎，
然后变成抢了女儿了，啊、
哎，
抢走了，然后他又不能报警，因为警察啊、不敢去查，因为这些是宗教问题呀、
啊。
啊、哎，那么要怎样做呢？他讲他念经，他要他女儿醒，然后问题是他要去抢回他的女儿，抢不到，因为太多那些很凶猛的人在那边了、
啊。啊，下杠头了。嗯。
啊？
下杠头叫下降头，就是下杠
头。对，他女儿中降头了。
啊，这个就是。
然后他女儿现在在那个人的手上，然后他又想不到办法，又打不到给台长，他报警和请律师也搞不到的，因为这些是我们种族问题啊，跟宗教问题啊。
嗯、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这个事情呢，你首先呢叫他许愿，
叫他许愿
啊，然后呢不停的念大悲咒
啊，好，
然后呢你要叫他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啊，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啊，
啊，
这些话呢我最好不在电台里讲，你慢慢、
那么我
你慢慢打电话打到东方电台来。
好，我可以，我台长我可以，因为他一直打电话给我，我可以跟他说要打去东方电台，然后联络你吗？
你叫他把东方电台，你说我打进电话，台长说电台不便讲的话，然后他们叫他们告诉我，我会教他怎么跟菩萨讲念什么经，可以把他女儿、可以把他女儿想办法弄回来的。
啊、哦，好的好的，
好吧，
好的，谢谢台长，好，我等下跟他说一声。
但是你叫他，
谢谢你啊、台长，
但是你叫他千万不要去讲，去到处去讲，因为这些事情宗教的问题啊，关系到其他人家的宗教问题，叫他千万不要乱讲话，而且不能告诉人家，告诉人家的话会惹麻烦的、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听得懂，好。啊，我就告诉他，哎，我讲如果你念经或者你用人间手法你去的话，你会血光之灾啊，会真的会见血。啊，我也想不到，我知道讲，你尽量求打通关啊台长的电话啊，我今天打到我就帮他顺便帮他问了。哈哈，
好了，
让我等一下跟他说一声了、
叫他念经啊，要叫他念经啊，他如果派人去搞来搞去，大家打来打去，那不是造成种族冲突了吗？这也不好。
是啊是啊，
明白了吗？
是啊，
嗯，
明白。
好了，
好，谢谢你台长，谢谢你，祝你法喜安康，
谢
谢你啊，
再见
，好。
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
啊、
师父弟子给您请安、给观世音菩萨妈妈请安。
我听见了啊。
师父弟子想你了。
好了，不要哭了啊，不能哭了啊。
师父弟子今天打电话想跟师父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的。
你分享书圣心灵法门书圣的东西，你哭着讲，我一句都听不见。你要告诉所有的学心灵法门的人，你不要哭啊，你好好讲啊。你要给人家做功德，你要告诉别人的、不要哭啊。讲完再哭吧，好吧、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父。
讲吧。
师父，弟子跟着师父学习心灵法门，念经吃全素三年了，得到很多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的加持还有保佑。弟子今天跟师父和同学们分享，在学佛中受到菩萨妈妈和佛菩萨的一些点化开示，弟子有些紧张，我不念给师父听。2014年的时候，弟子在念礼佛的时候，观想菩萨妈妈的甘露，然后接受到一首偈语：愿行一切诸业障，愿得智慧真明了，大度融尽天下事，安乐智慧见于行，脚踏莲花护不来，救度一切离厄苦。感恩师父开示。
这是观世音菩萨妈妈告诉你的，还是师父在梦中告诉你的？
弟子上香礼佛的时候，念完礼佛之后接受到的意念。
啊，那是观世音菩萨的。
师父，弟子学习心灵法门三年了，但是前两年弟子觉得自己很不开悟，很执着人家的事情。今年的时候，弟子就突然之间感觉菩萨和师父一直加持，想的放弃人间的东西少了，然后就是想着跟着师父和菩萨妈妈弘扬心灵法门。弟子每天就是坚持早上4点起来念功课，想着早点做功课，有能量之后帮着师父出去弘法。有一次弟子早上4点念诵功课时，清楚地接受到了意念，17个字一句的诗，弟子念给师父听：南海岛上紫竹林，千古流传至如今，曾经有你在左右，如今你却在人间，滔滔红尘苦难多，坚韧不拔三超脱，你为众生披荆棘，他日定能成正果，人间一切皆看穿，他日你我天上见。你来修行，我来报，报到金光照你身，从今往后心念空，念念皆是度众生。师父，这是弟子早上4点做功课时接收到的意念。
你平时，我看你平时文采也没那么好，这个绝对不是你写的，你写不出来的。
对的，师父。师父，弟子不会说话，我不会说，我早上4点起来念功课，刚念了有7-8遍大悲咒，我就脑子里开始出现这些，师父后边还有很多呢。但是弟子我怕记不住了，然后我就没往下接收，然后我就想着就先到这儿吧，我就继续念诵功课。后来就感觉隐约还有句话，就说我和你师父一直都在你身边，快去修行去吧，我就去赶紧又做功课了。
你从这首诗看出来你跟观世音菩萨位置非常近的。
请师父帮我开示，我接受到这个。
但是你要是现在没有渡人的话，你就是叫三个字叫没出息。你现在告诉我你渡了多少人呢？
师父，弟子一直就是在渡人，但是弟子就是现在的话，我没有一个人一个人的渡。弟子就是今年的时候到了一个旅游的城市。我每天自己做完功课念完小房子，我就有时候1-2天2-3天我就带我们的书出去结缘，因为我在一个旅游城市，我在的地方接受的都是就是天南地北的一些游客，来结缘我们书的同那个佛友都主动来跟我要，我有时候一天带100多本出去也会结缘完，一天带几十本就结缘完几十本，但是我就是 没有一个一个这样子住的不多，主要就是出去。
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了，你这辈子想回到观音菩萨身边，你说说看，你已经投女生了，你要更要用女生的慈悲心去感染别人，明白了吗？
嗯。
自己好好自为之了，不要再上不去了。等到如果下一次再投胎的时候，这世界不知道咋回事了，听得懂了吗？你离开母亲时间太长了，不能离开观音菩萨时间太长了，不好啊，人会迷失方向的，你听得懂吗？你想想看，菩萨看见你都心痛，这首诗看着师父，听着师父心里都很难过，因为观音菩萨很心疼你啊，你这个真的，你要是不好好的这辈子再修成正果的话，你下来干什么？你下来之前，每一个菩萨都心疼你们，每一个下来都是信誓旦旦的，我要救人，我要成缘再来，我要怎么怎么怎么，到最后跑到人间了，吃喝玩乐，还有更多的人了，那些女明星真的很可怜的，他们怎么上去啊？啊，享尽人间天福啊，完全把自己的天上的一些功德全部用光了，有什么意思啊？到头来一场空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师傅，我再给您分享一个我去给师兄渡人的事例，就是前几天我和两位师兄去渡十几个修学其他法门的老菩萨，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在梦中被灵性追赶，还被灵性加害，后来在梦中被一位白衣男子所救，意识当中是我放生的一只刺猬化作的人形，因为在梦中他曾经显示是一只刺猬，并一直在梦里保护我。我为追赶我加害我的那么多灵性，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害我，给我的那些灵性通过意念告诉我说就是指昨天我们渡人时救渡的人当中的一个人让他们这么做的，还说他们是学佛的，做了很多善事。我说我们也是救你们的，他们学佛还让你们害我们，这样对吗？之后我就和救我的那个男子走了。师父，从这个梦境中弟子悟到两点，请师父开示。第一，很多学佛人做的只是善事，并不是功德，或者说他们没有名师指点，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功德，什么是功德。第二点，师父说放生就是救自己，弟子在危难时刻被我放生的刺猬化作人形救了我。弟子今早上，那天早上我就想着一定要分享，不管渡人付出多么艰难，都要坚持到底弘法。后来出现一首偈语，弟子念给师父听：小菩萨素罗衣，因口慈救众生，不离不弃智慧衣，一滴一点正菩提。感恩师父开示。
实际上你讲的这两点当然是对的，其实你根本没有讲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你去跟别人啊去渡人家的时候，你千万要记住，如果人家有其他法门，人家有任何一点点不接受，马上不要渡。所以我也不希望你们去渡人家法门的人，去渡那些没有学佛的人，那不是更好吗？啊，那个有时候人家其他的法门，人家找上门来了，人家愿意学，那是他的缘分到了，我们可以渡他。如果人家没有，千万不要去渡。想清楚，明白吗？如果你看他脑子里一个意念，他对你不好，接下来他身上的灵性就会来找你麻烦了，这个就叫他你惹麻烦嘛，就是这样。因为有些人他不接受啊，很麻烦的，明白了吗？
师傅，当时弟子我还有一个老阿姨，还有一个师兄去的，当时是他们主动要求这个老菩萨，就是说想了解，才我们才去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带了一个人，但是他带的那个人不怎么相信，其他的那些人全部都相信了，就是他不相信。
就是那灵性就是那个人放出来的呀。
是的，师傅，在梦中我就感觉到了。他指的害我的人就是他，当时师父是这样的，当时渡人的时候，因为弟子年龄最小，我就是想着学经验，所以我说话很少，就是说的 经量的时候弟子想到了会讲一些，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同修就跟这个不相信的人在说嘛，结果他们两个人就是有一点点抬杠了，最后我就觉得时间有点过，然后我们就走了。但当时我在现场明显感觉到对方就是说释放的不好的气场和负能量，结果他们都没有梦境，但是第二天早上弟子就做了这个梦，梦中那个人还要害弟子，还往我身上放毒什么的，最后我就被一只刺给救走了。
所以要记住了，一个人放生就是救自己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这句话还听不懂啊，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教我们放生就是救我们自己。
好了，好好努力吧啊，傻姑娘，
你
可以把那些诗，你可以把那些诗写下来，寄到东方电台来，我看一看，好吗？
师父弟子三年接收了很多，今年是接收最多的。我还有个事跟师父分享，也跟同学们分享，就是说前天我跟一位就是比较熟悉的师兄通过网络交流时，突然之间我意识中出现几句话，就跟他说：儿女自有儿孙福，莫贪求，莫贪求，求来求去求成愁。因为弟子没有孩子，也不想要孩子，然后这位师兄就说，他说可能是菩萨通过我在点化他，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弟子跟他说了很多，还跟他说菩萨妈妈就是放弃人间，脱离人间苦海，救度众生，点化众生，才修成了正果，放下了人间的一切。后来我跟他说了很多，弟子感觉好像不是我这个人说出来的，好像是我是在那里就是接受到了一些意念说的。后来弟子还跟他说了一首诗，就是说众生受苦，菩萨更苦，众生离苦，菩萨心安。
好啦，好好努力吧啊，师父知道了，好吧。
师父弟子跟他说了有十几分钟，弟子跟他说了有十几分钟嘛，就是怕我说多了造业，然后我就跟菩萨妈妈说，如果有说的不如理如法的地方，请菩萨妈妈能够慈悲原谅我。然后就出现一句话说，念念自在，步步生莲。后来弟子就想着，想着我要把这些学习心灵法门，还有好多书剩的，包括菩萨妈妈还帮我，就是还有师父您的法师给我安排功课，让我在29岁那一年被灵性附体时，能够坚持走过来了。弟子今年圣马法会没有准备好，今年马来法会弟子一定现身说法。弟子想着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让大家都能够坚定信心学习心灵法门，帮着师父和菩萨妈妈弘扬心灵法门，救度众生，救度自己。
好了，知道了，知道了。
然后弟子又出现一句话：人间佛法，弘法人间。
好好努力啦，有些事情呢，有菩萨在身上经常跟你讲一些话是好的，但是不能执着的去追去求，听得懂吗？
还有个事情，师父，弟子不仅能接受这些好的意念，但是弟子有时候做错事情，以前弟子做错事情就是担心后法惩罚我，现在弟子做错事情就是担心师父和菩萨担心我伤心。然后有一次弟子就是一年当中有个不好的想法，昨天和师兄去放生，我感觉好像是拍到了济公菩萨，然后回来师兄说法会的时候他们都看到很多菩萨，我就想我也去好多次法会都没看见菩萨，然后一年中就不好的意念就出嫉妒心了，接着一个意念就告诉我说自私不成佛，成佛也是魔，然后还反正弟子就是生活中有不好的想法也会提醒我，然后生活中也是提醒我，我去放生度人时有时候会在那个路口上站着等人，就有意念跟我说等人也好做什么好不要在那个路口上，在那里不好，然后弟子就赶紧就离开那个路口。
可以，要记住了，做什么事情要依法不依人啊。如果老觉得耳朵边上有人跟你讲，不要去执着追求，有时候偶然的听到就可以了，不要经常去想，哎呀，我要听到，我要听到，到时候正能量没有的时候，菩萨不在的时候，那些负能量就会上你的身，听得懂了吗？你就入魔了，有明白了吗？
哦，懂的，师傅。
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了，时间太长了啊，傻姑娘。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妈妈，弟子下次再分享。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
好好的。
给菩萨妈妈请安。
好好的，
师傅。弟子想跟您说最后一句话。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傅开心，弟子都是您挽救欢喜，感恩师傅。
好努力了啊，好，好，乖一点啊，好，乖一点。
让师傅忏悔。
好的，好的。
让师傅忏悔，过去做错很多事情，请师傅原谅我，请菩萨妈妈原谅我，我错了，错了。
好好好 ，OK， 好了，那就这样啊，好好修心啊，再见。
师傅，师傅呢？感恩你，感恩师傅。
再见啊，再见，再见。
嗯。
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嗨，台长。您好，台长，您好。
你好。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你说吧。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就是有翻译嘛，然后就是您的节目啊，或者您说的一些白话佛法就比较简单的，如果我们翻译的话有一些错误的话，会背业很重吗？
不会，绝对不会。不会的。
Hello?
不会的，绝对不会。
哦，好，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比较不懂华语，所以我们就他有去您的开示嘛，星期六的时候，所以就是想解释给他，大概您说了些什么。
解释没关系的。一般的你只要在这个之前说一下观世音菩萨慈悲，如果我翻译当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啊能够原谅就可以了，就没事了。
哦，好，明白。好，第二个问题是我那天看到您就是说要挖自己的痛处，要深挖自己的痛处才能改变，那这个挖是怎么挖法呢？是就是骂自己吗？还是
拿把铁锹拿把铁锹然后呢把自己呢肚子这个地方呢打开拿把铁锹把它挖出来，神经啊，你神经啊呀，我说你神经啊，乱想啊，挖
是
什么意思？挖就是说用自己的想象，明白了吗？去正确的想象，去克制自己不好的想象，就叫挖。比方说你今天脑子里想了，大家都在贪，我为什么不能贪啊？那么好好挖这个毛病，怎么挖呢？你是学佛人啊，我是一个很有境界的人，我为什么要贪呢？我够了，我满足了，我是学佛人啊，我是帮助别人的，我为什么要贪这么多啊？那么这就已经叫挖了，听得懂了吗？啦，
明白，所以就是用正的思想来克服那些不好。
对了，就叫挖，明白了吗？
明白。
拿根锹跟拿根铁锹好了，铁锹，明白了吗？
好，明白。对不起，台长。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贪睡的话，会被灵性压身吗？
贪睡的话不一定被灵性压身，但是你要是惹灵性了，他就会压身。还有你老想着过世的亡人，他也会回来看你。一般能压身的真跟你关系都比较近的才会压身，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然后第四个问题是，前几天就是我因为我本来起来了，然后我又再睡回去嘛，然后之后呢我就在想，我就梦到台长了，然后台长就很在梦里就很严厉的告诉我，就是很 strict 的告诉我一个故事，然后之后呢您就很严厉的说不能有欲望。那我想请问这个贪睡也算欲望吗？
对啊，贪睡名是睡啊，睡觉也是欲望啊，很多人整天想睡觉就叫欲望啊，明白了吗？
明白。
哎呀，我就是想睡觉，哎呀，让我好好睡睡吧，哎呀，睡不醒，那也叫欲望。你要知道，一个人除了八小时之外，其他的睡觉，他的如果按照正常的来讲，都是叫欲望。一个年纪大的六小时，一个人很多时间就是睡觉的，你知道吗？一个人有多少时间都是这么生命就是在睡眠当中过去的，这还不懂啊？
知道了
。
啊，对不起。
这个还不叫欲望，你说什么叫欲望啊？吃也有欲望，睡觉也有欲望，说话都有欲望。有些人你叫他不讲话，比死还难过呢。现在明白了吗？
欲望就是自己不应该拥有的，然后就一直要对吧？
欲望就是说我非常想，我非常想得到它，但是呢，你又本身又不能得到它的东西，明白了吗？
明白。好，然后那天我听到台长您的节目，就是说他们您跟一个同修说要念大悲咒和心经二十一遍才能开始念小房子嘛，这样这个是我全部人吗？还是只是那位同修？
没，只是那位同修，一般不要的。
所以一般大概多少遍大悲咒和心经才能开始念小房子呢？
都没事的，都可以的，正常就可以念了，不要念了。那个人是阴气比较重，大概。
好，明白。好，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天早上呢，我梦到，就是我进到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很宽大，很宽大，然后有很多尊佛菩萨在那里，但是有一位就是比较，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有胡须，然后脸比较红了，我觉得是观地菩萨来的。然后，但是他们全部，对，但是他们全部的像都是像卡通这样子的，但是我的意识当中是知道他们是佛菩萨来的，但是我也有就是鞠躬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是很急嘛，所以我是跑进那个房间，然后鞠躬，就跟每一位佛菩萨就是有大概鞠躬一下，然后就出去。然后第二次我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是好像是观地菩萨吧，就是他的脸就转向另外一边了。对，请台长开示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梦见观地菩萨有两种，一种是你正在受一种委屈，观地菩萨会保护你啊，如果你修得好的话。还有一种就观地菩萨来，就是说你有做错很大的事情了，明白了吗？如果观地菩萨现在扭脸不理你的话，把脸扭过去，那你已经有问题了，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最近观地菩萨来得非常勤。观地菩萨今天上午你听听看，我的整个节目里边还有一个人讲观地菩萨已经开示了很多句，我刚刚听了，我问了观地菩萨，他说是的，是他讲的非常好，就是小房子的问题，明白了吗？我希望你们要好好听话，观地菩萨非常非常的严厉的，他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属于这个庄严啊，庄严的佛。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啊，你好好忏悔，我想你可能是在感情上的问题啊，你可能动了邪念了，明白了吗？
对，对不起。
不能做的，尤其女人男人这方面一定要克制好啊，你听得懂了吗？
对，因为我之前就是小的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去早恋，然后先就当然在感情上犯了很多错误，然后呢我就是有一直想要克服这样子，但是就是比较难，现在
不行，
对不起。
克制都不是什么难不难的问题，就要学会克制。
对，
而且呢吃东西呢，女孩子男孩子都一样，不要吃太辛辣的东西，刺激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要记住，这些东西都会促使自己的内分泌会亢奋，所以为什么啊和尚尼姑他都不能吃这种五荤呢？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连辣的东西都少吃，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没出息啊！我告诉你啊，一个女人不能没出息的，你知道这是人形畜生食啊，很脏的，明白了吗？想一想吧，你看看哪个动物穿衣服的啊，你告诉我呀，啊，做这种畜生事情的时候才不穿衣服，所以我告诉你，人不能老做这种畜生事情的啊，你看看有正义感的人，有出息的人，哪个会有这方面特别有兴趣的， 你去看一看好了。那成功的人绝对不会在这方面非常啊有这种嗜好的啊，被人家看不起的，气场都不一样了，明白了吗？
明白。好，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台长。
嗯。
那为什么会是卡通的呢？就是、
卡通实际上不是观世音菩萨连卡通，是观世音菩萨下面的那些助手。变成卡通了，就是不要吓你啊！因为你到庙里去，我们很小的时候看过五百尊罗汉，看见过不啦？
没有。
你没看见过啊？庙里这么多的菩萨，五百罗汉那种形象，那种眼睛，你看看四大金刚那种眼睛，把你吓得魂都吓掉了。
哦，就比较严的对。
啊，所以他就用、啊、对你已经客气了，用卡通形象出现。
哦，
并不是用菩萨的真实面貌，真实面貌的话，有的护法神很厉害的，他来托人的话、
嗯、
他那种眼睛一瞪的话，我告诉你还没下去魂魄就下了没了。
好，明白，感恩观世菩萨。
嗯，
那我这个为了这个事情要念礼佛多少遍呢？
49遍。
好，可以分开来念对吧？
可以的。
好好，
要干净啊，
谢谢
傻姑娘啊，人不能脏啊，听得懂吗？
懂。
身体脏了之后脑子会脏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做妓女的脑子会干净吗？你告诉我呀，傻姑娘。那么我们不说的这么严重，你整天犯淫欲的女人，你说说脑子会干净吗？你告诉我呀。
不会。
好了，整天看，刚刚听到前面一个他的爸爸整天网上看那种色情的，有30几部那种色情的电影呢，看到了现在中风了，啊，全部中风了。
嗯。
现在明白了吗？
看了。
啊，你不能这样的，你们这孩子真的，一个好好的女孩子看一次，这个孩子就完了。我告诉你，看一次就要动一方，这个脑筋马上就变成邪淫了。
对，因为小的时候不懂事，然后就跟朋友啊，然后我朋友就影响，就是你自己也有错，对，对不起。
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交朋友，你交一个好朋友你就非常好，你交一个不好的朋友，他叫你看了你，我告诉你就算倒霉了。你很多人，你交上了一个吸毒的朋友，接下来你吸毒了，你就被他毁了，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不能交坏朋友，现在为什么只能交好朋友？所以台长现在叫你们尽量接触好朋友，接触学佛的人，就不要到外面去，社会上的这五欲六尘，现在社会上有几个好人呢？你告诉我呀，骗人的事情天天发生，抢劫啊，奸杀啊，他偷盗啊，邪淫，你看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有几个好人呢？不学佛的人他怎么可能做好人呢？
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
了，
对不起。
好
了。好，然后另外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是，上个月我梦到就是我在一间很大间的屋子这样子，然后和几个人被锁起来，但是呢我就知道方法怎么逃出来，然后之后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知道方法怎么逃出来，然后我就说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是有两次托梦给我让我知道怎么逃出来，然后我当时也有感恩观世音菩萨，但是之后呢就另外换了一个梦境，就是说我又在遇难了，但是没有逃出来我就醒了。请问这个是我还有一个解没？
很简单，逃出来已经是不对了，观世音菩萨教你逃出来的方法就是观世音菩萨教你脱离苦海的方法，并不是教你逃出来。你逃不出来说明你脑子里还是犯邪淫，你逃不出来说明你脑子里还是犯错误，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一定要克制啊，咬咬牙克制啊，抽几下自己，然后实在熬不住的话，到商店里去跑一跑，阳光下晒一晒，走一走路，思想分一分心，不要盯住某一点特别去想，很快就会散掉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所以这个不是结的问题对吧？
对，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睡觉也是欲望啊，睡了觉了之后这个人就会想那些事情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所以少睡觉，明白吗？人就会好很多。一上床就想做坏事，这还听不懂啊？所以为什么床啊还不懂啊？那些事情在哪里做的啦？当然床上做啊，明白了吗？
明白。
啊，少睡觉了，
对不起，
好好念经。 那么告诉你，人可以犯错误，因为我们是人，但是人不能老犯错误，不能常犯错误，时间长了你就会有业障产生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啦，嗯，
好，谢谢台长，对不起台长。
没关系的，乖一点啊，乖一点啊，一定要一事修成，千万不要再犯错，听得懂吗？咬咬牙啊。
好好，感恩关心，实在感恩台长。
嗯，再见，
谢谢，
再见，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
哎、啊，你好。
喂。
啊。
啊，师傅你好，好久没跟师傅打电话了。
啊。
请师傅开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就是如果有同修曾经敛财，但是呢，他也念过礼佛大忏悔文来忏悔他的那个就是业障，想问问师傅，但后来又别的同修又梦到他很不好，会生很不好的病，但是他最后但是他之后也一直在那个就是努力的做功德，好像还没有把之前的业障消掉。请问师傅，如果曾经敛财过的同修，他应该最少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啊？
一直念，一直念。念到自己觉得这种意念已经很少了、
嗯、
没有了才行。我告诉你，他没有把他自己前面的念掉消掉的话，他就一直存在，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你这个缺点毛病没有改，没有完全改掉，你还是这个毛病在身上，明白了吗？明白
了吗？哦，嗯，那就是没有一个最基础的数量，没有最少。
没有的，这种事情我告诉你、
哦、
因为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如果一个坏人、
嗯、
他敛财了，那么他是罪上加罪，如果一个从来没做过坏事的人敛财了，他可能念一点点就好了，所以这就量和每一个人的这个根基都有起变化，都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
嗯，
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另外有一位同修，他在两年前他得了乳腺癌，后来他就开始修心灵法门，病情有所好转，他也一直在精进的念经弘法度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脚后跟这里他一下子就痛得没有办法动了，他当时就许愿1000张小房子，10000条鱼，然后十几个同修围着他念大悲咒心经他才能动，后来他就脚就好了，他就没当回事，但最近呢他去体检，医生说疑似是两年前的乳腺癌扩散到他是现在这个脚上，让他大概过个2个月再去复查。但是后来他就做了个梦，梦见就是大家在共修，有人就说学佛的人要剁掉右手，他在梦里他就同意了，同意之后他再想想不对，他说对，剁了右手我就不能干活了，他又不肯剁。他今年46岁，请师父开示，他是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呢，还是业障现前啊？
讲都不要讲的。第一，他在许愿之后没有完愿，没有完愿的意思呢，就是说还没有把自己许过的愿全部做完。
对的，对的。
啊，好了，就这一点就够他一枪了。
哦，这样子哦。
啊，你看师父现在许的愿，要度尽全世界有缘众生。如果我哪一天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必须要去度，这就叫完愿。你一直在完愿的当中，在还愿的当中，你就身体一直会好。你只要说哎呀可以了，我现在差不多了啊，现在病好了，你就还会复发，明白了吗？实际上我告诉你，他这个脚后跟根本不是乳腺癌引起的，你叫他、
哦、
叫医生查查清楚，他自己去跟医生说，我过去得过乳腺癌，会不会这个扩散到下面？医生当然顺着你说，啊、哦，有可能了。你叫他去查查看会不会？我告诉你，他这是脚后跟的骨刺，造成他血液循环不好，脚底发凉，然后呢，自己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我就想你跟他提醒一下，叫他男女之事少做。
哦，好的，师傅。
明白了吗？
明
白
了吗？哦，明白。
真的是。
明白，师傅。
很容易啊，很容易出事的。哎呀，这种事情一做的话，很容易出事的，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师傅。
啊。
嗯，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嗯，那就是他脚后跟其实不是癌症啊、哦，他吓死了现在。
我告诉你。
嗯、谢谢师傅。
癌症，你叫他去查呀。
嗯。 嗯，好的好的。
啊，查出来就再说啊，叫他查查看了，脚后跟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从乳房上这个一直擦擦擦擦擦弄到脚这里来？你要弄的话，扩散嘛，也就是肺了、心脏了，
嗯
啊、对不对呀、啊？在这个部位先扩散，哪有其他都不扩散，就直接往脚后跟扩散？
对，太远了。知道了，师傅，谢谢师傅开始。
你叫他赶快放生啊！还有嘴巴，台长现在直接的感觉就是他讲了很多荤笑话。
哦。
哎。
哎呦，这样。
女孩子绝对不能说荤笑话。
哦，知道了，师傅。那他要念很多礼佛大忏悔文了吧？
要。
哦，好的，好的，师傅。那他念108遍够吗？还怎么许啊？
礼佛就叫他念108遍嘛，好了。
嗯，好的，师傅，谢谢师傅。师傅，另外他梦见4个小孩，然后他梦里说要买房子，要8000块钱，这是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800张，嗯，哼。
800张啊？
啊，4个小孩。
哦、就是800张都是给孩子的，对吗？
对，这个4个小孩子已经很厉害了，这个4个小孩子已经变成大灵性了。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嗯，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另外有一位同修，他组织了一场佛友交流会，他晚上就做梦在上厕所，有一个男的明星一直在看他，这位女同修她不想让这个男的看，他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梦，也是上厕所，然后请问师傅，他连续梦见2次，而且是在那个就是共修会之后才梦见，是他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吗？
很简单，也没说他不如理不如法，悲业。有人进来了，就是有时候有人大家在一起就会惹灵性，这很正常的。至于他这个男性看男歌星看着他，或者男明星看着他，那很简单，他跟他前世一定有缘分的。
哦，
明白了吗？
那梦见这种，明白。那梦见这种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
很简单了，小房子呀。
哦，念小房子。
啊，就好了。
好的，师傅，好的，师傅，谢谢师傅、
啊。
嗯，师傅，还有个同修，他梦见有一个师兄让他写8个佛，就是连写8个佛这个字，可是他的纸不够写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是做梦是吧？
对的。
啊，很简单了，叫他要心要定。8个佛他都写不满，人家说8风吹不动啊，8佛心中留，实际上讲的就是他的佛祖心中留，叫他要常把佛放在心中，说明他心会晃，学心灵法门不够坚定、
哦、
经常晃晃，一会儿懈怠一会儿修好了。
哦，这样，好的，好，谢谢师傅开示。嗯，师傅还有个问题是，就是同修的女儿她选大学专业，其中有一个专业呢是要做玉雕专业，就是会雕刻佛像，可能会用水晶啊，用贝壳啊做练习，以后可能会用玉。他想请问师傅，这个专业可以做吗？会有什么业障吗？
没什么业障，你让他去好了，这个不是很干净的业、哦、非常好的。你当然了，你能够做菩萨的话，你总是有训练的，在训练时候你难免会雕刻错，就是嘴巴里一直要念礼佛嘛就好了，人家还不懂呢，还会背业，像他一念礼佛嘛就没事了呀。
哦，念礼佛就没事了。好的，谢谢师傅。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以前举过一个例子，不好意思，您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位妈妈重病，然后有3个女儿就帮她去求了以后妈妈好了，但是她3个女儿都得癌症了。请问师傅，平时如果同修们为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求，如何把握这个度啊，有什么要注意的？
不能狂念的，不能说念的时候我只要妈妈好我什么都不管的，哎呀哇哇哇这么念，那么就来了，他妈妈的身上灵性就上来了呀。
就不能狂念，就是心里不能太执着这件事。
对啊，什么叫度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妈妈今天生癌症，我愿意给她念多少遍小房子啊，多少张小房子，那就是这就叫度呀。你现在不管度啊，拼命的念，我只要他好，叭叭叭叭叭叭，不能念嘛，那么决定算你什么呀？但是如果你妈妈要、
哦、
你妈妈灵性不足， 啊，不是很多。那你说我拼命就算好好了，那你也不一定生癌症啊。这要看他妈妈或者他爸爸给他念经，他帮助别人念经，这个人的业障多重，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
啊，
好，谢谢师傅开示。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有一位同修，他跟他先生冤结很深的，他呢是想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好像总是被一张无形的网在拉扯着，他就怎么也挣脱不了。他就只要有夫妻之事，他就会梦到小孩好像是来找他了什么的。他想请问师父，这个是什么原因啊？那
这个很简单，
他怎么化解这个婚姻上的业障呢？
啊，这个很简单啦，这个夫妻之事嘛，本来就是要孩子的事情啊。所以像这种事情，孩子还没走了，他会让你太平的。不是做梦了，你问他了，每次做完之后第二天就要倒霉啊，罚款呐，啊，单位里有事情啦，跟人家吵架啦，就这么来了，很多事情就这么来了呀，啊。
那他怎么样念经能化解跟他先生这个冤结啊？他就感觉自己现在是就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那种，
对
啊，被人摆布的那种感觉。
啊，对啊，那没办法，那就只能多念姐姐咒啊。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之后，多念礼佛呀，啊，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先生就会觉悟了，先生就不会经常要做这种事情了，因为他现在会害怕，啊，这个过去有人就是一个女的，就是不想要做这种事情，男的就是很需要，然后就这个女的拼命念经，念到后来，这个男的会看见这种事情害怕的呀，啊，这个是有的呀，啊。但是这个，但是这种事情嘛，这种事情嘛，我又不能讲，明白了吗？只能大家
明白，
知道嘛就好了嘛，算了。
好的，师傅。师傅，最后那个，我叔叔刚开始修心灵法门，刚开始念经，他想跟您打个招呼，师傅您稍等一下。
刘大刚，你好。
你好。
我也通过我那个侄女刚学上那个心灵法，我开始的时候也不懂，就是前几年我觉得那个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半夜里面老是疼醒，结果之后啊，现在有一点那个了，效果了，就是说也不是那么疼，就是稍微的。
你以后不能，最后不要，以后不要吃，最好不要吃那种晚上睡觉之前不要吃肉啊，因为你知道吗？台长经常讲，你知道吗？过去不是要开刀，不是用缝线，对不对啊？还要拆线的，现在用羊肠线，羊肠线可以跟你的肉长在一起的，就不要拆线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呢，这个任何的生肉，只要在你肠子里，它会变跟你的熟肉可以长在一起的。它呢，晚上你吃了很多肉之后呢，你又不走动又不消化，它就接在你的肠子里，接在肠子里之后呢，这种猪的肉啊或者牛的肉啊羊的肉啊，它就慢慢跟你肠子里的肉啊粘在一起，所以叫肠粘连嘛。粘在一起之后呢，又排便排不出来，慢慢的接肠，接在肠子里，所以叫结肠癌，它会发臭的，所以就会叫结肠癌。所以为什么肠癌这么多，就是结肠癌，就是说你吃了肉之后不消化，接在你的肠子里，时间长了就是结肠癌。所以我劝你晚上千万不要再吃肉了，明白了吗？
好的，我争取那个吃素了，现在。
你争取吃素是最好了，功德无量。你可以，如果你许了愿说吃素的时候，你可以求一件事情会很灵的。比方说你心中最愿意做的某一件事情，不管你什么事情，你跟观世音菩萨说，我今天开始许大愿吃素了，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身体某一个部位，或者保佑我家庭某一个事情，你一求就灵的，因为愿力求事情最灵，明白了吗？
我还有一件事情，我现在就是目前就是说正好开完小手术，就是那个痔疮嘛，现在正在恢复中，正在我那个我哥哥家里的休养，我准备想准备真的想换工作，现在我在饭店工作的，
你一定要换
啊！
你马上换，我告诉你，实际上你的痔疮是一个小问题，你的肠子里实际上已经结肠了，我告诉你，你 你排便不出来只是个现象啊，又这个痔疮只是个现象啊，这个等于不通畅，这个地方可以开刀，但是你肠子里出不来，你听得懂吗？你就出大事了
啊！
所以我觉得你赶快第一个换工作。我告诉你，人的钱是赚不完的，只要有吃能够睡啊就可以了啊。一个人能够不饿啊，有些时候可以放松一点。我觉得你赶快要弄，如果真的生了一个癌症你就走掉了，人都走了。你看看现在多少人生肠癌啊，很危险的，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你听台长的话，你现在如果一个是吃长素，还有一个呢，你每天念49遍大悲咒，你保你不生癌症啊。
嗯，好了好了，
好吗？
好的好的，
好，那就这样啊。
谢谢谢谢
啊。好啊啊，再见再见。
好，谢谢。
嗯，好啦。嗯。
好，谢谢师傅。
好，再
见
再见。啊，小姑娘再见。
啊，谢谢师傅。
再见。
嗯，再见。
最后一个啊。喂，你好。
喂，师傅。
哎，你好。
哎，感恩师傅接通我的电话，感恩护法神加持。
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啊，师傅，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
啊。
第一个问题是，理发师这个职业会替人背业吗？
不会。
啊，是可以做的，对吗？
可以。嗯。
啊，好。第二个问题是，请师傅慈悲帮同修解一个梦。
啊。
同修母亲，同修的母亲，梦到自己在梦里到处呼喊，找观世音菩萨，非常的焦急。然后他在梦中看到同修拿了一个物件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同修的母亲在梦里没有看清楚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第二天清醒之后，同修的母亲他的心脏的不适感就消失了。现实生活中，同修的母亲最近身体非常的不好，然后突然有一天眼前就会渐渐的发黑，血压很高，念经的时候也会舌头发短发直，同修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母亲受苦受罪，然后许愿将自己吃素的功德回向给自己的母亲，让母亲能够在人间好好的修心学佛，现身说法，弘法利生，为了众生而修行。然后同修的母亲就做到了上面的这个梦。同修的母亲也是修习我们心灵法门的，自己已经念了500多张小房子给自己，请师父慈悲帮助同修的母亲解这个梦。
这很简单啦，他妈妈得到加持了呀，他女儿给他的功德呀，很简单了。
哦，好的。
如果女儿说我给妈妈50%，他女儿功德做得很大的就好了。好，我们电台啊，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啊，她妈妈一进医院啊，她就给她10%啊，10%啊或5%啊，她妈妈就出院了啊，已经好几次了，就这样，明白了吗？
嗯嗯。那我一定要向这位同修学习，要更加努力的修行，积累自己的功德。
要功德多，功德太少没用的。明白了吗？
嗯，好的好的。那师傅，您能够感应一下同修的母亲还要再念多少张小房子吗？
感应不感应，叫他妈妈21张21张一波好好的念。他妈妈，我告诉你，他妈妈年轻的时候12月才中。嗯。
哦，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嗯，他妈妈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的妈妈的爸爸被他妈妈磕得很厉害的。嗯。
啊，他的父亲好像是早走过他的母，对，他的父亲已经走了，他的母亲现在还在。
看见了不啦？
嗯，对的，
磕死了，
他跟他讲过。
他妈妈有个，他妈妈这个脸圆圆的，小小的，我看到了，嗯。
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的感应，感恩师傅慈悲。
好了。
嗯，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嗯，
好。
请师傅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们一定精进努力修行，不让您背业，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
好，谢谢。嗯，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师傅再见。
再见。
感恩师傅。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的听众呢，明天5点我们还有悬疑综述节目。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